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潘老师在第十七课想跟各位谈的就是有关团体的培育，团体与培育。在前面两课，我们渐渐的把个人的灵命成长与培育带向一个团体的培育的一个的向度。因为我们能够成长像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个人的灵命与培育，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来成长。所以这一课呢特别给有心要未来来从事团体灵命培育的教会的领袖或者带领者，你要格外的留意。因为这一课潘老师要说的就是在群体里面，无论是小组、团契、机构或教会，怎么样来创造这样的一个团体的灵命培育的动力跟一个内涵跟生命的建造。这一课的内涵是潘老师这几年被邀请到不同的团体里面跟不同的群体一起的学习，也透过探讨，那么这几年的心得下来呢，归纳了几个的方向。团体的形成，或者一个基督教的群体，或者是说一个教会，甚至一群基督徒能够走在一起，可能有几个的因素是互相交织的。那么潘老师把它归纳成为五方面，但这五方面呢，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的先后的顺序。理想上，或者我看到很多的群体，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意向，他们是一个奉差遣的群体，但是总是神是先拣选一些有意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福音机构，很多的教会成型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创立者在神那里有一个特别的领受。比如说你在你的那一区，可能因为没有教会，那么你就感觉到你需要有一个基督教的群体，一起的学习圣经，一起的祷告，然后呢你就想开始那个小组，开始那个教会。那么这是一个意向，那么有意向以后呢，领受一种呼召。呼召就是你听到上帝说，你看到那些人的需要你看到这些人的渴慕，你看到这个的挑战，那你想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呼召。所以大部分有意向呢就会有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呢就慢慢的招聚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呢就慢慢形成更多的人，于是群体大部分都是这样形成的。潘老师到过不同的教会我看到呢很多的教会呢刚刚开始，这些的群体也不一定有什么样的装备，但是反而是因为有意向、有呼召、有新的人走在一起，他们就一起的成长，一起的追求，也为着群体他们去受装备。就像各位同学一样你们来这里学课程，你们学习了以后又去服侍他人，那么这个就是群体的需要，还有群体彼此的扶持建造里会产生了一个过程。那么群体呢不是彼此的，群体会有使命的。前几课潘老师说过，每一个基督的群体都是蒙召的群体，所以会看就是我们这群人走在一起可以做什么，我们这群人走在一起 有哪些的方面是我们可以贡献的，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那么使命一定会出来的，最后就会落实到你们所在的地方，你们所在的那个区域，因你们所领受的意向、呼召跟群体所有的恩赐，跟你们使命的规划，你们的处境，你们身边的人，或者是你们那个乡、你们那个镇，或者你们的公司，就会因此而蒙福。如果是教会的话，那么你们那一个城镇的人们就会因为你们的存在而蒙福了。那么潘老师在这一课是特别给那些要有心呢，怎么来凝聚这些群体，而且怎么来带领群体，怎么让神的工作更好的圣徒彼此的成全，而且能够一起的领受神在他们使命中的召命。那我特别要把刚刚那几个的元素呢跟同学们来分享。如果你现在目前是在做教会带领的，你要格外的留意这几个的动力。因为潘老师在这么多年的服事经验里面，我看到很多的人凝聚了群体，后来慢慢的失去了意向失去了遭聚那一群人来的原因，那么教会里面又发生很多问题，结果大家就分散了，或者他们就发挥不出那种聚在一起本来应该发挥出来的祝福，或者发挥出来的那个果效。那让我今天呢先从一个带领者他应当做什么的角度来说，那么第二个层次才落到被带领者他在被带领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寻求来成长。因为一个群体总是有带领的人，总是有被带领的人，所以同时无论你是现在身处于带领或者被带领呢，希望你从我今天的团体与培育的这一课呢，你是可以有醒悟，而且知道怎么在团体里彼此成全跟建造。第一个就是对于带领者来说呢相信你们现在可能是处于刚刚拓荒的也有，但是我更看到可能有些同学呢已经是属于接班人了，也就是说你们可能有上一代或者在上一代的带领者呢传到你们的手中，你们是接棒的，你们是新兴的领导者，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你才来上潘老师的课也不一定。不过总而言之，既然神让你成为一个带领的人，是因为没有人，还是因为有人，还是因为你适合都好，你如果是站在这个位置上呢你需要有几样的东西是基本的，你在乘船的过程里面要持守的好的。第一个就是要寻找过去的创立的当时的意向，跟你们存在从上帝那里领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比如潘老师看到很多学生工作团体，他们在中国不同的省份呢专门在学校里面服侍学生，他们的意向就是希望在学生年轻的生命里面把信仰的基础带给他们，以至于日后他们能够在信仰的里面呢成为影响教会的新生代。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当时的意向。那如果你是一个乘船的人带领者呢，就要常常的把这些前辈或者当时为什么要成立的这个原因呢跟新来的人还有借着彼此能够更新当时的意向的体会呢，把群体凝聚起来。群体是不容易凝聚的这么多年潘老师看到很多的群体因为人的软弱、人的罪性人跟人之间的张力，很多人就离开了。那么但是潘老师更看到很多的群体呢，个性再强的人可以走在一起，彼此的谦让，互相的成全，是因为上一课潘老师所说的有共同的梦想、志向跟意向。那么是这样子才能够把五湖四海不同的卧虎藏龙的人呢把他邀请出来，而且一起的向前。但是如果你是新的领袖，你需要明白一点，上一代的意向到你们这一代是 一样是没有错的，但是时代的处境变了，所以对于新一代的领袖要留意的就是昔日的意象在今日的挑战。那么你今日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昔日的意象在今日的挑战里面呢，有没有什么地方呢你要把意象的内涵呢说得更具体的，比我刚刚举学生服侍团体的意象。那现在80后90后的新生代甚至是更年轻的一代呢，我们发现做学生工作的人或者我们年轻人呢可能潘老师的年龄渐长了，我只是觉得跟我的想法啦用语啦，他们所谓的幸福或者他们所谓的快乐，或者他们喜欢的东西，或者他们体会真理的方式，可能跟我不太一样了。第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看手机他们喜欢看影片多过读圣经读圣经一句就好了，但是图画多一点。所以我们呢同样的都是做年轻人的工作，但时代变了，年轻人可能用脑不多，用视觉很多领受真理的方式呢讲经验多讲理论可能少。我们需要知道挑战在哪里，以至于我们那个意向呢可以更好的落实出来。还有如果你是新的领袖呢可能遇到的其中一个的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你怎么样的在新的群体、新的年代、新的同工群里面、新的教会成员里面呢凝聚共识。我们怎么样把意象说得动听之余呢，再次的让参与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不是为人而来，我是为神而来。因为为人而来，人会跌倒，人会绊倒人，而且人会对人失望。但为神而来呢，是任何属于基督教或者是说属于基督的群体一个很重要凝聚共识的一个原因。领袖们要留意，意象是用看到的，所以你怎么打开那些人的眼睛可以看到。最近潘老师在一个讲座的里面呢对着一个机构就说了，我说呢怎么让一个人眼睛看到呢很重要，就是说他看到那个东西呢是他心里的梦想。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就是说这群人走在一起的原因也是他心里想做的事情，那么他就看见意象咯。所以你要问现在在你的群体里面的人，可不可以因为你的说明，因为你的引荐，因为你跟他们的述说，他们能够看到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上帝对他们的梦想。那么这样的时候，你已经把意象对他们呼召，共识就是在这里形成的。那么第四个，能够有意象呢，也需要有具体的一些的目标。意象是比较大方向的，但是具体的目标或者整个群体要前往的那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呢，也是一个意象的落实。所以意象不能够只是打在天空的，作为一个领袖需要让跟从他的人或者是他所带领的群体看到他的生命、他的召命，借着这样的意象他未来的旅程他会成长的。那么这个称为意象要落实到个人、落实到群体，而且这样的召命的丰盛呢是可以有阶段性的我们会因着这样的意象的带领呢，我们个人的境界、整个群体的境界都得以被扩充，生命都得以更丰富。当这样的时候，那个意象就激动了人心，而且带动了生命。那么这个是我对于如果你是做领袖的而言呢怎么召聚你的群体，怎么因着神你们可以更好的走在一起，第一个的提醒。第二个，对于领袖在带领意象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几个的技巧。因为这几个的技巧或者这几个的具体的行动呢，可以帮助你在沟通、 在建造人家的生命，在成全会众的时候呢，更有一个的可以好的进行的一个的指标。领袖他不是走在前面发号施令，领袖是做仆人，领袖是为了要建造群体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要成全众圣徒。所以谦卑做仆人是为了成全众圣徒，是为了让基督的身体更丰富的成长。所以当我们呢在承传这个意向落实到使命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几样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这样的意向带出来，在你们的群体里面呢，你们其实已经制造了一种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呢，可能各个的群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潘老师在农村所看到教会跟在城市里的传统就非常不一样。在城市里潘老师所看到的教会呢，唱诗歌呢几分钟是有规定的，还有呢讲道也有规定的。为什么？因为呢他一堂聚会后呢有第二堂聚会，聚会很有限制的，所以呢你多唱了诗歌，讲道的人呢就要讲短一点了，因为下一堂的崇拜呢就来了。但是可能在一些农村的教会，你人少的话，你爱唱几首诗歌就唱几首诗歌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让我们的意向呢不要太学习别人家的传统。我们的意向是适合我们的地区的，我们的意向也是适合我们的传统的。不要扭转了或者是说太大的改变我们的传统。传统需要更新，但是传统的凝聚，传统的形成呢，其实它自自而然的会在你所在的地区呢它会形成出来。所以这个对于新承担的所谓的带领者，你要留意的就是因为昔日的创造或者是说奠基者他是那样的领受那个意象，而昔日的团体，我们的上一代是这样的，因着那个意向已经在我们的团体里形成了某一种传统了。那如果你的教会是唱诗歌不需要记时间的，那就不需要去城市那里学，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几分几秒的，因为适合你们的就是适合你们的。所以一个带领者他要尊重过去的传统，才能够立足在上面做更新，适合别人的不一定是适合你们的。第二个就是说，当你要把意向再传承下去的时候呢，要常常聚焦。因为潘老师看到，因为现今的时代需要很多，所以很多的机构呢或者很多的教会为了应付新的需要呢，慢慢的就发展了很多的事工。但是那些事工发展了以后呢，人力不足，人力不足以后呢就什么都忙，但是呢重要的却没有做到啊，什么都发展，但是昔日的意向呢却失落了。比如说如果你的教会是专门呢是帮助家庭，而且以建立家庭为起步，或者是说你们教会当时呢成立就是看到很多的家庭呢慢慢婚姻不幸福子女不孝顺父母，所以当时呢立定的长老们或者立定的传道人或者当时的带领的弟兄姐妹就很有负担，想凝聚一些家庭彼此呢来探索做家庭的牧养，所以发展了很多的小组，也是家庭小组的话。那但是因为家庭发展了，孩子长大了就变成青年事工就出来了。青年事工出来了，那他们呢有的不结婚了，新生代很多喜欢单身的，单身很自由的，那么就发展了单身人士事工咯。但是慢慢的慢慢的当时的意向就不见了。那不是说这些其他事工呢就不要发展，而是要问当时的意向跟我们现在事工的发展是不是还是在带领着我们整个的群体。群体随着时日环境的变迁一定会有扩充跟改变的，但是昔日的意向仍然是带领着我们主要存在的那个的事工，还有存在的运作的焦点所在。所以优先次序是很重要的，意向的重塑把我们的事工 把我们的教会啊重要还有轻与重这样的一个的分别呢重新的来聚焦，能够安排好优先次序。但是更重要的，对于新时代的带领的年轻的传道呢，更难做的就是当你在阐述昔日的意象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不服你的，很多人有新的想法的，很多人会推翻过去的意象了。那么我想这是很多新一代的传道人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的让凝聚的这一批人呢可以继续的同意持守，或者是说维护我们昔日的意象，要不然这个群体呢就要改变意象咯。那改变也没有关系，可能神对一个群体的带领呢到一个阶段，他需要发展第二种的意象的阶段。那么我只能够说，对要有承传的新的教会的领袖或者群体的领袖呢，你常常要做的就是聆听聆听神在你的群体所做的带领，还有借着跟弟兄姐妹坦诚的交通，来知道神在弟兄姐妹的心中的感动是什么。意象是可以扩充的，意象也是可以聚焦的，似乎神在你们的群体里怎么样带领，他正在做新事，他给你们的群体新的负担是什么。所以以上潘老师就用这两个部分来提醒我们新一代的领袖或者带领群体的弟兄姐妹们，怎么样用着意象，怎么样用着呼召来继续的凝聚，使我们弟兄姐妹的召命可以发展出来，而且凝聚力强，可以向前走，走出属于你们的新路。第二个部分，潘老师要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快的来看，就是我们的被带领的人可能你是被意象吸引进来的，可能你是因为人进来的可能你是因为好朋友在这里你过来的，那么你迷迷糊糊的就来到了一个群体，他有他的意象，他有他的呼召，他有他存在当时几个的宗旨跟原则，那你怎么来适应呢？你的生命怎么跟这一群人一起来成长呢？这个是潘老师要说的第二个重点。这部分也跟领袖有关系，也跟被带领的人有关系。第一个就是每一个新加入群体的人，他都要问自己，我喜欢这一群人吗？为什么我要留下来？那他们能够提供我什么？还有我在这里，我能不能更深的经历上帝？还有神把我带到这个群体，我除了得着，我有没有东西可以付出？我怎么样可以在未来的人生的旅程里面，或者是说接下来的阶段里面跟他们一起成长？这个一起就是焦点。所以如果你是后期加入的弟兄姐妹不要那么被动，人家说什么你就跟着做，人家要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是你想做的。我要说，神现在把你放在这个群体，他有他的美意，你不单单是领受者、被带领者，其实你生命中有一些礼物是可以拿出来分享的，而且神把你放在这里，一定有人因你而蒙福。但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认同这个群体他要走的方向，你能不能常常感到有一种喜悦，就是跟这群人走在一起真好，然后你能不能贡献你的智慧让这一群人变得更好，而且呢当你们越走的时候，彼此的士气是越来越高昂的。所以不要被动，你一定可以有贡献，可以有激励在其中的。那么当我们个人呢能够慢慢的在一个群体成长的时候，被带领者，你没有那么快是成为带领者的，但是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被培育，要顺服，因为神给每个群体的恩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某一些群体，那个群体的恩赐比较丰富，那么他可能会领受某些恩膏会多一点，但是有一些群体比较贫乏。但是不要气馁，神是公平的神，跟上帝求， 上帝会赐予你们所需要的恩膏跟恩赐跟恩典，那么你要在当中吸取神透过群体对你的培育，而且要存感恩的心领受，直到现阶段虽然群体不完美，但是那是基督耶稣或者说是我们的神把我们放在的群体，我们在当中最重要的是接受神的牧养。所以在这里鼓励被带领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以一个是领受恩典的心，而且是看到神的手在群体里面喂养我们牧养我们培育我们的心，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群体对我们的塑造。也唯有这样的时候，日后当你上位或者日后你做带领者的时候，你对这个群体的爱才会够深，而且你因为参与在群体里面是很扎实的，你才知道他的盲点，你也知道他的优点，而你才会看到有哪些是在你的年代，当你有一日成为带领者的时候，你要改变的，你要创新的，跟你要带出的祝福是什么的。我有一个能够在群体里做好被带领者的角色，他才能够日后成为一个好的带领者。所以无论培育的跟被培育的，我们都要彼此的配搭，而且知道神做事有定时，他给你现在的位置好好的学，带领人的不要埋怨，被带领的也不要埋怨，神量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最后一部分在结束前提醒带领者跟被带领者，培育呢是有很多方面的，但是呢在现在的时代挑战这么大，我们不要只学技巧。我鼓励弟兄姐妹，虽然潘老师教的这一科是灵修科，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要扎实的学好圣经，因为神的话语是一切的根基。如果你还没有学好圣经课程，潘老师鼓励你先修一些圣经课，花一点时间每天背经句背圣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那么日后再学灵修科或者日后再学服事技巧科教牧科，潘老师不是说重那个轻这个，不是的，但是培育总是有根基性的建造性的跟发展性的，所以潘老师建议你的培育日后的计划一定要先把圣经呢读过一两次，你能够背圣经，你能够熟悉每一卷圣经呢，那么再来上一些其他的实践课跟神学课或者是门徒的培训课。好的，来到这里潘老师要说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共处或者是说共创未来的时代，一个群体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在你们那个乡镇有好的讲员，那也不妨请他来你的群体多分享，如果别的乡镇有讲员路过，我们也会欢迎他来贡献。这个时代教会的资源是互补的，所以在培育的上面我们要一起合作，而且我们要乐意来吸收，乐意彼此的祝福。愿神祝福你跟你的群体。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亲近你，心要贴近你，亲爱主，在你荣光中不住亲近你，不住敬拜你，亲近你，在干旱之地